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二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致信祝贺全国青联十四届全委会、全国学联二十八大召开，强调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在党的旗帜下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蔡奇出席开幕会。
李强将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并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环比小幅上升，景气水平进一步提高。
年产量超两亿吨，多地森林食物迎来夏季采收。
暑运大幕拉开，暑期游预订热度再创新高。
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军事援助，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近三年来的首次通话。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祝贺，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向广大海外中华青年致以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说，五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共青团帮助指导下，各级青联和学联组织履职尽责，积极作为，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紧跟党走，拼搏进取，贡献青春力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习近平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习近平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关心支持青联和学联工作，为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青联和学联组织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更好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党的旗帜下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代表党中央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贺信为推动中国青年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希望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己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李干杰、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铁凝、巴特尔出席会议。大会开幕会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致辞，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代表人民团体致辞，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十三届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和二十七届全国学联主席徐辉分别代表全国青联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学联第二十七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全国青联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全国学联二十八大代表、首都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代表等约三千人参加开幕会。这次大会将总结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五年来的工作，研究确定未来五年的工作任务， 修改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新一届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领导机构。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应邀于7月5号至8号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应埃及总理马德布利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7月9号至10号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小幅上升至50.8%，物流业务量保持扩张，景气水平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业务总量指数今年以来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高于全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分行业看，道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等行业业务总量指数均在扩张区间。受网络购物和季节性生鲜冷链商品需求带动，邮政快递业和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69.3%和52%，扩张态势明显。
今年上半年以来，物流的这种需求啊，是保持这个持续的回升的这一个态势。特别是围绕着消费这个板块，电商物流的服务的这种即时性，还有履约度是逐步的提升的，支撑了我们整个电商新鲜的农副产品这个板块物流需求的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5%，环比回升0.3个百分点。2月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保持逐月回升态势。
围绕着物流设施里边能够有效提供这个物流运转效率的这些板块的投资的完成度更好一些，对于我们整个未来整个行业物流的运转和实现我们有效低成物流成本提供很好的一个物流服务的支撑。
从后期走势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4个月在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刘宇航说，
建议针对汛期暑运要做好干线运输城市物流的运力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同时多措并举治理行业内卷式竞争，持续优化市场秩序。
在我国，森林食物是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年产量达2亿多吨。眼下不少地方的森林食物迎来夏季采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在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胥江生态公益林场，工人们正在采摘新鲜的木耳和樟枝。广昌县食用菌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谢远才表示，今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合作社建设了覆盖林场1000多亩食用菌种植基地的喷灌系统，有了充足的水源，食用菌产量增加了10%左右。
当了这个喷灌的，每年的那个利润可以增加到15万块钱。
在云南勐腊县勐腊镇的橡胶林里，竹荪正蓬勃生长。近年来，当地大力挖掘林下经济潜力，在当地居民小组橡胶林下种植了20亩竹荪。云南省勐腊县勐腊镇科普工作站专家张玉生介绍，
那这个货吧，大部分是卖到昆明这个干货市场，量大了以后呢，有多少人收购多少。
森林食物涵盖了米袋子、油瓶子、菜篮子、果盘子。当前我国木本油料供给多元化，木本粮食供应充足，水果种类繁多，还有林芹、林絮、林菌、蜂蜜等大量高品质森林食物，极大丰富了百姓餐桌。目前全国2800多个县中有2400多个县种植经济林，各类森林食物年产量2亿多吨。
暑运大幕已经拉开，各地铁路、航空等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开辟新线路，为旅客出行提供优质服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两天，四川成都东站候车大厅人头攒动，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出行需求不断释放。今年暑运，成都车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2519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6.1%。成都东站客运车间值班主任安宇潇介绍，车站将按照一日一图模式动态安排运能。
为满足旅客暑期出行的多样化需求，成都车站全站图定满图开行列车562对，较2024年的暑运增加了35.5对。
为方便旅客出行，成都铁路部门在成都东站、成都西站两座车站试点开展轻装行服务，为旅客提供门到站、站到门同城行李搬运服务，旅客可线上预约办理。 中铁快运成都分公司营运部主任张瑶：
我们开通这项轻装行服务，将有效减轻携带大件行李出行的负担，乘坐火车更加方便快捷。
浙江杭州各大火车站也迎来客流高峰。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粤港澳大湾区往返上海的直99、直100次列车双向增停杭州南站，武汉、广州返回杭州市萧山区可实现夜间乘车，清晨抵达。杭州南站管委会城市管理科科长孙峰：
管委会也将同步优化枢纽接驳、候车服务等配套保障，让每一趟列车呢成为链接城市的快捷通道，切实回应了市民对高效出行的期待。
杭州机场预计今年暑运将运送旅客930万人次，旅客量、航班量有望再创暑运历史新高。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公司值班主任吴小燕：
今年的亲子出行呢依然是暑运出行的主力，那么杭州机场呢也重点加密了西北、东北、西南及沿海区域的航班，那么像旅客比较青睐的青岛、贵阳、长春、昆明这个清凉的避暑的航线呢，日均呢我们也是增加了4班以上。
多家旅游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游预订热度超过往年同期，亲子出行是主力。湖北一家旅行社负责人杨小芳介绍，不少小众目的地和避暑胜地成为热门选择，
像河北霸山、丹南等等这样的小众的目的地比较受欢迎，走6到8天、10天的产品比较多。
湖北多家机场根据旅客需求调整运力，国内新开或恢复阿勒泰、海拉尔、秦皇岛等航线，国际加密吉隆坡、新加坡和首尔等航线。武汉天河机场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王贝：
暑运预测，武汉机场进出港日均航班量将逐步跃升至680架次，加密昆明、成都等30余条避暑胜地航班需求旺盛的市场，增投宽体客机。
暑运期间，中国铁路武汉局日均新增60列临时列车，其中汉口至襄阳实验间增开6对列车，同时还将优化汉口至呼和浩特、武汉至北京等热门线路运行时间。
为应对持续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提前安排预案，筑牢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下午到夜间，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河北石家庄市城管局城区防汛办公室工作人员杜希纯介绍，城管部门已提前在一级水路段重点区域部署大型抽排设备，备足防汛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
7000余名工作人员全员上岗，针对道路低洼一级水区域迅速开展推水作业，及时清理排水口，保障排水通畅。同时大型排水设备全部准备就绪，全面做好积水抽排准备，保障市区道路通行。
为避免河流涨水对用电安全造成影响，电力部门加强对滹沱河周边重点地段进行拉网式特巡。国网晋州市供电分公司工作人员陈燕伟：
通过人巡加机巡加设备监测的方式，对线路杆塔、拉线强度、线路卷烟子等进行检查，加强跨河等特殊区域的线路杆塔巡视力度，确保设备万无一失，全力保障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6月30日以来，河南省遭遇强降雨天气，河南南阳市西峡县太平镇、二郎坪等乡镇突发山洪，导致河道冲毁，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组织8支抢修队伍开展紧急抢修工作。截至今天中午，经过抢修，83%的用户已恢复供电，剩余地区正在紧张有序抢修。国网西峡县供电公司现场抢修负责人符小旭：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太平镇10号太区，该太区受影响的用户大概20余户。为尽快恢复供电，我们西峡县供电公司和西川县供电公司联合组织队伍开展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供电。
今天夜里，河南省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等地还有分散性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群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
7月1日1时至2日11时，山东全省共有15市出现降水，当前正值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山东各地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答疑解惑。枣庄市翼城区农技人员杨增田：
天晴以后，大家抓住有利时机进行除草，特别注意是除草的时候雨物不要加入有机磷，以免造成要害。
农技专家提醒，降雨之后高温高湿天气会造成田间湿度过大， 极易发生病虫草害，要做到早预防早治理。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天津中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预计明天白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重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7到39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目前副热带高压正主导我国雨热格局，今天至4号四川盆地至华北、东北降雨频繁，其中今天京津冀为降雨核心区域，明天强降雨将向东北地区转移。中央气象台首席分析师赵素荣表示，
未来3天我们国家主要是在副高的外围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强对流天气，产生雷暴大风啊、短时强降水啊、冰雹呀、甚至有些地区可能尤其是东北啊，不排除有龙卷出现的可能。
而黄淮至华南大片区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增强，且湿度较大，闷热的桑拿天将贯穿南北。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以江南为中心，大范围向外扩展。黄淮至江南、华南不仅高温耐力持久，强度也较强，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由于夏季风北上，空气湿度大，不仅白天气温高，夜晚也不凉快。南昌、武汉、南京、上海等地都可能经历同期少见的热，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针对四川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针对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指出防范私域领域直播间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发现有商家为规避监管，通过个人微信、企业微信、微信群等私域渠道将顾客引流至线上，在网站、平台、小程序等开设直播间，假借养生讲堂、健康咨询等名义进行夸大或者不实宣传，诱导老年人线上下单或线下消费。中消协投诉部耿明红表示，
私域直播间常常通过封闭场景来实施情感营销，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一些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去制造消费焦虑。
老年人购买药品和保健品前，应查验直播间是否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核查保健食品是否标注蓝帽子标志及批准文号，核查药品是否具备国药准字批号等，选择正规平台进行消费，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切勿因轻信直播宣传延误治疗。如果发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及时通过平台的维权通道发起售后申请。如果遭遇虚假宣传或消费欺诈，可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和利润均实现2位数增长，运行态势良好。
1到5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7735亿元，同比增长0.9%。
据海关统计，5年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共计1958亿元，年均增长62.6%。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产业蓬勃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今天宣布，月车南下计划争取于11月正式启动实施。初步实施阶段，每日配额100辆车，车辆可驶入香港市区。
下半年女兵应征报名昨天开启，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到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通报，广东省中考数学考试结束后，由网民发布东莞市某校冲刺考前强化训练试卷，并反映与广东省中考数学试卷高度雷同，被疑泄露试题。 经调查，不存在考前试题泄露情况，公安部门正在进一步侦查，将严厉惩处故意散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等行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30号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宣布重拾和强化第一任期对古巴强硬政策，推翻拜登政府时期对古巴的缓和政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
过去60多年来，美国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给古巴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中方坚定支持古巴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美方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滥施单边制裁。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将古巴从知恐国家名单中移除，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会参议院1号通过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并提交众议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7月1号上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在此期间，参议员们就数十项拟议的立法修改进行了投票。据悉，3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投票反对最终法案。担任参议院议长的共和党籍副总统万斯在50票赞成、50票反对的平票情况下，投出了打破僵局的一票。该修正案最终以51-50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尽管这项法案包含开支削减措施，但美国预算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些措施难以有效抵消减税等政策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国防支出等开支的增加。预计该法案将大幅推高联邦债务。此外，该法案主要为最富有的美国人提供减税政策，同时大幅削减低收入家庭的医疗保健等其他社会福祉。这也引起一些民主党参议员的不满。美国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表示，
给予最富裕群体和利润最丰厚的企业税收减免，这是一种选择，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将1700万美国人踢出医保体系，这也是一种选择。
美国众议院将于当地时间2号就该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表示，将在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最后期限前争取通过该法案。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号表示，在彻底结束冲突的前提下，愿意签署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哈马斯已准备好签署停火协议，但前提是该协议必须能够彻底结束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表示，美国代表于1号与以色列方面就加沙问题举行了一场漫长而富有成果的会议，以色列已同意落实达成60天停火所需的条件。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代表团于2号抵达埃及开罗，与来自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方就相关停火条款举行了会谈。当地时间7月2号，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谴责美已支持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在加沙地带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声明称，过去几个月，以色列军队在该基金会组织的援助分发点对民众直接开火，自5月底以来，已造成超过580名平民遇难，超4200人受伤，另有39人失踪。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确认，他将于下周访美，并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此行将重点讨论结束加沙战争与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等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内塔尼亚胡第3次访问美国。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进行了近3年来的首次通话，美国证实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军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马克龙和普京交谈了2个多小时，
针对俄乌问题，法国方面披露消息称，马克龙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并启动谈判，以找到坚实持久的解决方案。俄方则援引普京的话说，乌克兰危机是西方国家政策的直接后果。俄方坚持可能达成共识的基本立场，这些共识应是全面和长期的，旨在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目前正在就第三轮谈判的具体日期展开磋商。
没有人在拖延任何事情，我们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所以我们没有兴趣拖延。当然，我们感谢华盛顿和特朗普团队成员为帮助促进乌克兰解决方案的谈判所做的努力。
当地时间一号，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证实，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军援。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五角大楼在审查美国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后，决定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美国副防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发表声明说，五角大楼正在严格审查和调整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方式，以符合结束乌克兰冲突的目标，同时保持美军对政府国防优先事项的战备状态。美国官方没有透露暂停向乌克兰交付武器的类型和数量。有美国媒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其中包括数十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数千枚155毫米高爆榴弹炮炮弹以及超过100枚预火导弹等。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正经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一号称，六月或成为欧洲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之一，七月高温天气仍会持续。
日本一号宣布，该国经历了自1898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今夏日本将迎来长时间的酷暑天气，预计将持续到九月。
世界气象组织一号表示，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初夏酷热的天气足以危及生命。随着全球变暖的持续，人类将更频繁面对类似的高温，甚至是比现在更严重的情况。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一号表示，四月以来，苏丹西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市超过40万平民因冲突流离失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高等法院一号裁定，谷歌公司未经用户许可滥用安卓手机用户数据，需向加州的安卓手机用户支付超过3.146亿美元赔偿金。原告表示，谷歌公司在手机待机状态下仍持续收集用户信息，用于包括定向广告在内的商业用途，造成用户不得不承担强制性且不可避免的负担。
澳洲航空公司二号证实，正在调查一起重大网络攻击事件。黑客入侵了澳航一个存有大约600万客户隐私信息的数据系统，恐致大规模数据泄露。
法国巴黎圣母院尖塔将于九月开始接待游客参观，这是它2019年在火灾中损毁六年后首次对游客重新开放。目前，巴黎圣母院主体建筑已向公众开放，修复工作并未全部结束，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
由于代码错误，数千名挪威彩民近日错误地收到了中了欧洲彩票大奖的通知，挪威彩票管理机构已经就此道歉。
荷兰参议院一号通过禁令，禁止个人在跨年夜燃放烟花爆竹。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张浩森，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